我说哦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也没有印证过什么任何一个人呐、怎么样子啊？我认为平常心就是道了，悟道一切法无生，你就是佛陀的传法人，衣钵只是表信物而已啊，它只是个表法而已啊，啊，佛教，这个佛所传的这个衣钵，所以这到六祖底下就没有再传衣钵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就传了《金刚经》啊，六祖以前啊，就传《楞严经》《能且经》《能且经》啊，对不起，讲太快了啊，《能且经》。达摩大师来就传这个《楞伽经》，到了六祖传这个《金刚经》，也不再传这个衣钵了，衣钵了。所以说呀，我们呢、这个昏沉呢、不好，你只要一执着念，就会违背了真心。一昏沉就是无明，啊，打坐着魔了，或者是说，半夜都不睡觉，这个不是修行。有的人很可爱的，半夜不睡觉的。我们以前有一个人啊，一个法师，我们呢亲近了。啊，一个道场，一个大德，亲近的唱功。那么这个法师已经往生了啊。他一开始非常的勇猛，非常的勇猛，半夜都不睡觉的。他听到广钦老和尚啊，不捣蛋，不捣蛋，人家是很有功夫的，修行几十年，不捣蛋，不捣蛋就是他的床铺，他的房间里面没有床铺。就只有一个椅子，广钦老和尚我们去跟他拜见过，顶过礼，这个实在是没话讲的高僧，那没有话讲的。我进去看他的房间，没有床铺的，就是一个藤椅，里面一本书都没有，一个房间什么通通没有，就是一个藤椅。大悟的人，他是佛三藏十二部经典的心法都在心里面，他从来不躺下来了。那么这我们这个彻音法师啊，就很想学他，因此啊，他就跟师父讲，唱功说，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学这个不捣蛋，不捣蛋。他就哇开始勇猛啊，师父就说，慢慢来，不捣蛋这个可不是普通的根气的，它需要一点一滴的慢慢减少睡眠，你一下子不捣蛋承受不了的。师父就跟他开始说，我一定要修行，要不捣蛋要生死自在。他就那天晚上就真的坐在这个藤椅上了，门全部锁起来，不要让人家吵。第二天睡，第二天睡醒的时候，怎么在床铺上？很自然的在床铺上。他在继续试，在继续练不捣蛋。练不捣蛋呢，他就说，我今天不一样了，我今天有那个闹钟，我这个闹钟有这个闹钟放着，我一定要几点起来。他就坐在藤椅上，第二天起来也是在床铺上，那个闹钟你看，谁把我的闹钟按下去了呢？门还锁着。他就睡到半夜之时，闹钟就按下去了，还是躺下去。所以这个修这个不捣蛋啊，非常不容易的。这个广钦老和尚，这个绝对不是普通修行人啊。那个一天的睡眠呢、就坐着打个盹，就这样子，这个非常不容易的啊，是真修行人，我们都非常的崇拜啊，尊敬他。是真正的修行人，吃的苦中苦啊，方为人上人。 所以在座诸位法师啊，或者护法居士，你只要把睡眠稍微缩短一下，就算不错了。我告诉你，每天睡2个钟头的人，是大修行人，100分。哎，但是你记住，睡眠不够的时候，火气上升，那里痛，这里痛，头痛，腰酸背痛，哎，你一个晚上睡2个钟头，我告诉你，第二天送急诊，在医院睡7天，受不了。所以这个100分的人少，一天睡4个钟头，算是修行人。一天睡2个钟头，算是顶尖的修行人。都不睡觉是没有办法了，睡4个钟头，就相当难能可贵，女人尊贵，哎，就了不起了哈。睡了5个钟头到6个钟头，是一般修行人可以接受的，一般，啊，睡超过6个钟头、7个钟头，就算是多。对修行人来讲，可是对世间人来讲，睡超过7个钟头就差不多，7个钟头到8个钟头，在医学的角度来讲，是大概很正常。所以你能够把睡眠稍微缩短一下，但是要看你的体力啊，看你的身体的状况啊，用硬撑的，迟早会出事的。迟早会出事的。以前也有一个出家众，师父跟他劝告，你不要修不倒单，不要半夜不睡，他就是不听。他每天诵42章经，每天都诵，每天都诵，很用功。他一天睡1个钟头、2个钟头，师父跟他讲，你这个睡眠真的还是不够啊，可是不听，离开了道场。经过了2、3年，出状况了，发神经，出状况了，发神经，因为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发神经，因为强迫自己压制这个神经系统，而且我们内心内在里没有那种功夫，又抗拒不了那种心魔，攻心倒了。我看过他，我说我是谁啊，我不认识你。哎，看到你中他就是会笑，整个出状况了。很可惜，这个法师我不讲名字，但是这个程度是非常好的，高中的时候跟师父一样，也是念第一流的高中，他是南部的，我是北部的，都是第一志愿的，啊，都是第一志愿的。你看这么有程度的人来出家修行，可以说是壮言了，但是就是身体调的走样了，结果神经病了。我看到他好难过，好难过。他这样走出去，走不回来。走出去，走不回来。底下，啊，这不好劳神呢、啊，何用疏清？啊，不好劳神，何用疏清？劳神就是有为法了，生灭法了，有为法。什么东西让我们劳神呢？就是追逐五欲六尘，让我们很费神。劳神就是生灭有为法，非常的疲惫。但是众生是乐此不疲呀、啊。哎，诸位，不好劳神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有为法的五欲六尘，你这样一直追逐是不好的，是伤身的，是劳神的。何用疏清啊？如果是无为法啊，上面这句不好劳神， 是指追逐有为法。底下何用疏清，是真正的无为法。无为法，这就没有所谓的疏还清，疏就是远啊，清就是近，没有所谓的远跟近啊。啊，所以劳神呢、啊、是指有为法。上面这一句就是，当你追逐五欲六尘，紧追矢志不放不舍，这个是不好的啊，伤身劳神。你难道不知道说那是生灭会败坏吗？说万法皆是败坏之相。如果是悟到了，悟到无为法了，就没有所谓的严禁了、疏清了、疏清也是二言对立的。哎，我们修习佛道入于无为法的沙门啊，沙门勤修戒定慧啊，熄灭贪嗔痴的人，就拿这句出家在家一切来勉励一切修行人，都是勤修戒定慧啊，熄灭贪嗔痴的人啊。如果开展出如来藏性，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疏跟亲。欲去一圣五恶六尘，如果你想趋向最上圣一圣的禅宗，欲去一圣，一圣就是一佛圣，你想趋向最上圣的一佛圣，就不可以啊厌恶色身香味触法的六尘。为什么？色身香味触法本来就空，你不需要厌恶它，你一厌恶就变成能厌恶的心，所厌恶的境，这是小圣能修的。小圣能修啊，不净观、苦观、空观、无常观、无我观，不净苦空无常无我，这个是小圣人啊，一直专注的观察观照，所以他就远离了色身香味触法。如果你想要究竟一佛圣的话，就不可以厌恶那个色身香味触法，因为色身香味触法本来就空，那个也是你的佛性啊。你逃避了色身香味触法，那么等于逃避你的佛性啊。虽然说是六尘，悟道的人也是你的心啊，因为一圣是不二的，所以不二六尘其实就是六种智慧。一色不住着，智慧就显；一身不住着，智慧就显现；一法不住着，智慧就显现。所以是智慧的问题，不是外在的沉静的问题。那如果我们了解生灭的事心当体即空，那么事性就显现。所以追逐五欲六尘，就是事心不定。在唯识学里面讲，事心不定啊，就像阳焰一样，哇，我们的心呢、啊，刹那生刹那灭，这个是意识性。如果我们了悟，哎，这个刹那生命的执着意识性，其实是当体即空，是因澄净而引发出来的执着分别，其实并不存在。所以如来藏性就像树木啊，意识性就像影子。诸位，天地万物的色身香味触法啊，来到我们的眼睛或者耳朵，变成一种投影。这个影看到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起贪着心，他这个投影的影像映入你的脑海记忆里面，你的影像里面一直执着你脑筋里面的观念，说哎呀我很爱这个人，哎呀很执着这个人，执着变成一种观念啊，这个观念牢不可破。这个观念，所以我们执着其实是执着自己的心，自心起自心，非幻成幻法，幻法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自心起自心，我们看到了天地万物而建立的观念跟假象，这个假象变成我们的思想跟概念，而这个概念加上一层强大的执着哦，不知道他那个观念是生灭的， 它是相所引起的语言文字还有观念，或是相所引起的符号的思想，那是刹那生灭的。所以我们把投影变成真心，其实真心是离尘有自体性的啊。我们这些生灭的意识心，它离尘无自体性，离尘无自体性是根尘所引出来的四心分别，其实是变化的，是无常的，是不实在的，是空无自性的。四心本空，四性即显。所以分别心是心中的影像，而众生呢，执着心中的想象影像，一直留恋，一直记忆。所以开悟的人，万法不可留恋，也无可记忆，没有三世，也没有十方，一切都是概念，概念加上执着，就是自心起自心呢，非幻成幻化。本来我们的如来藏性不是幻化的，它是离尘有自体性的，是永恒的，是亘古以来不增减不生灭的。可是因为妄执妄动哦，妄分别妄颠倒，一切看到了影像拼命的追逐，就像水中捞月。因此这个世间的人，不管你车子开得再好，房子住的豪宅，房地产很多，金钱很多，在座诸位，如果没有佛陀的教法，他的内心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迷茫，还是会有一点不快乐。因此啊，找到快乐的前沿就是般若智慧，要听经，要闻法。六尘不二，还同正觉啊，六尘不二啊，外在的六尘其实并没有什么好跟坏，好跟坏是我们心分别出来的啊。诸位，如果今天把师父啊开车载师父载到香港的名牌街，整排都是名牌的，我一样不会迷惑。哪一个环境啊很诱惑的，我们到那边去，你就知道那个是虚幻，是生灭会变化的东西。对，名牌，名牌是名牌啊，要带名牌不如自己当名牌，我就是名牌，为什么要带名牌？所以我已经告诉诸位啦，同样活在这个世间，当你见性悟道，你的生命观每一分每一秒就可以把平凡的事情变得这么的美丽，这么的灿烂，如此的美好，全归于我们伟大的慈悲的佛陀啊。那六尘不二，还同正觉，这个正觉就是正确的觉受，我们就是妄觉，我们就是妄觉。为什么我们误认为有东西啊可以执着？这个在佛经里面，楞严经里面叫做别业妄见，一般众生叫做邪觉，没有正确的接受，没有正确的接受。佛法了悟诸法本空，所以苦乐忧喜啊舍，舍就是不苦不乐不忧不喜，一切的受通通不受，放下苦乐忧喜通通是正等正解。为什么苦空乐空忧空喜空进入绝对的寂灭法，这个就是正受，正确的接受。那我们因为妄执认为有东西可以执着啊，到死的时候还放不下。所以你看啊啊，中国的古时候皇帝啊啊，皇帝哦，或者是皇太后啊，死的是往生了以后啊，就怎么样啊，用了多少的布匹啊，绸缎啊，放了多少的这个首饰啊，放了很多很多的陪葬品，对不对？放了很多的陪葬品， 到最后怎么样？你听过盗墓者吗？全部都被挖得空空的，对不对？全部都被挖得空空的。你像啊，这个埃及啊，那些法老王，金字塔里面几乎被挖空，一件不剩。当他往生的时候，多少的陪葬啊啊！可是年代久了，这些贪心的人，你全部挖光光。哎，只有图坦卡门，他不放在那里面，另外一个地方，哎，就只有图坦卡门没有被挖走，这个法老王只有一个，他很年轻就死掉了。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皇帝，皇帝叫做陵，陵就平民叫做墓，对不对？皇帝往生以后，他就是陵啊，有个陵，陵就是小山丘啊。秦皇陵，明十三陵都是在一个陵啊，高高的土堆叫做陵啊。我们平民还不可以自己盖得很高啊，你以为挑战皇帝的权威？一般世间人叫做坟墓。哎，但是坟墓有好处啊，没有东西啊。在台湾也发生了、啊、这样，哎呀，实在是很失德了。他怎么样用这个一种探测器，探测器啊，等到晚上啊，大家都不在的时候，这满山都是坟墓，没有人照顾啊，他就用那个探测器探测，探测哪里有金属，知道吗？探测器说，哦，有金子啊，有项链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哎，那个惨不忍睹啊，刚刚埋葬下去的、啊、探测到的时候啊，那个环啊，那高贵，因为尸体也烂了以后就肿起来，肿起来，拉不起来。哎呀，他说这拉麻烦呢、啊，用这个刀子啪，先带回去呀、啊，拉麻烦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他哪有时间跟你是？因为那个往生以后，他这个手肿起来嘛，金子项链全部都肿起来，他回去啊，再慢慢的剥，他哪有的？他怕被抓到啊，链子全部都拔掉。那个坟墓第二天一看，一大片的坟墓全部被挖空，全部被挖空啊！所以我们出家人啊，这护法居士啊，一定要记着，在你往生以前多做一点善事。佛陀讲，在阿含经讲啊，佛陀的歌，每做一件善事就像一朵香花，你有机会，你有因缘，你就一定要做善事，不可以等到我将来我慢慢来，来不及了。有因缘，你就要去做善事，济贫啊，帮助那些孤儿啊，慈善啊，或者是护持正法都可以。有因缘就赶快去做，每做一件善事就像一朵花有香气啊，这样子，有因缘就做一次，每一年做一次，每个月做一次。佛陀说，当你在临命中的时候，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，这每一件善事就是一朵花，把它贯穿起来，就会庄严自己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一件善事都没做过，我们还很担心你下辈子怎么办？一件都没做过，每天就是吃，每天就是喝，看电视，看壁录，再来就是逛大街买名牌，再来做什么不知道。人家问了、啊、歌星，他没有学佛的，影星，你平常做什么事啊？他说，我平常不做事，我已经啊洗影了啊，不拍电影了。他说，那你不拍电影，你做什么？他说，我就仰望着天空数星星，仰望着天空数星星。 然后接下来就他说接下来发呆。他已经有老公了，也有儿子了，也家庭有财产了，他不需要赚钱，后半辈子生活没问题。可是因为他没有佛法，也不知道，他就无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人生好无聊哦，没有戏可以拍。年岁大了，看看天空啊，发呆，发呆，他发呆就是他的兴趣了。”就这样过了一生了。啊，过了一生，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呢，如果能够了悟到一生呢、啊、的真理，是多好，啊，像邓丽君，她42岁就往生了，哎呀，往生了15年呢、啊，像台湾呢、啊、很有名的一个歌姬啊，有的人讲100年了出一个，她的歌声实在是好，哎。他自己唱，可是没时间体悟。他常常唱那一首啊，好花不常开，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。42岁就死了。好花不常开，无常啊，好景不常在，也是无常。他问题，他体悟没有？没有，来不及修行。死在清迈走了。我们是很欣赏他的歌声了、啊、但是不存在了。所以说啊，所以像我们呢、啊、听经闻法的人福报比较大啊，还知道要修行这条路，是不是啊？你六尘不二，还同正觉，就既然不受六尘的扰乱，显然你的心已经正确的接受了。所以六尘没有什么坏，其实它等同你的正确的接受，你也可以让你进入正等正觉。说智者无为啊，愚人自腐。智者其心无为就是自在，你加两个字就更清楚了，这意思就是智者无为自在，有智慧的人是什么通通可以放得下。只要你听到佛法，什么生命财产都可以舍，但是要舍得有智慧，不要舍得啊没有智慧。所以智者其心无为自在，愚人自福。愚人在有为法里面念念执着，念念束缚。所以什么叫做涅槃？哎，涅槃就是不生不灭。什么不生？前念妄想不生，后念智慧不灭，叫做不生不灭。前念妄想不生，后念智慧不灭，叫做不生不灭。这个就是涅槃啊。说智者其心无为自在，愚痴的人在追逐有为法里面拼命追逐，就一直束缚。所以有为它是业的根本啊。诸位，生命的题材就是业，因业而有了生命，业是生命的水彩，水彩啊，本性本来是一张图画纸，白白的，因为业力染上种种的颜色，高低啊，啊，有缘啊，没缘啊，好坏啊，哎，那、啊、这个就是业了，啊，有为是业的根本呐、啊，无为是解脱的正因。虽然如此，但是如果没有大智慧，能够测见法界的实相，啊，那么这个无为法谈何容易呢？因此，自古以来啊，造业致福的人比比皆是，哎。这个世间其实没有人捆住你，是我们自己捆住自己的。所以有一个人呢、啊，活得很痛苦啊，他就请示一个大悟的圣人禅师，他就禅师，我活得很辛苦，我的心呢、啊、 被像一被一条绳子捆得死死的，我就是解不开。啊，麻烦你帮我解开这条痛苦的绳子。这个禅师就告诉他，那条绳子并不存在。啊，本来无福，不用求解啊，本来就没有任何人把你捆住啊，你并不需要求解脱，求解脱又变成束缚。捆住你的那股力量是因为无明，你没有智慧，不了解生命的真实意，所以被假象困得死死的，完全动弹不得。哦，他觉悟了，一念之间，哦，原来是自己心的动念的问题。哎，他说禅师，那我应该从哪里着手？禅师就跟他讲，从放下着手。能放下一件事情，就得到一点自在；放下了十件事情，就更大的自在；如果放下一百件，就差不多无所不自在；如果万法全部放下，就是佛。一切法无所住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；应当无所执着而生智慧的心。哎，所以谁捆住你呢？没有。谁让你痛苦？没有。是因为妄自束缚，虚妄，不了解真理，妄自动念，困死在观念里面。比如说官当得很大，我就觉得我官当得很大，哎，我官当得很大很大。他到哪一家去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人家对他稍微的一点点没有礼貌，他就是早一天我找你麻烦，不要落在我的手中。所以当官儿当得很高并不快乐，因为自尊心优越感太强烈了，是不是啊？有钱人呢，就是哎呀，那种味道你真的不会讲，就是真的是很有钱，怕人家不知道的时候带了一颗钻戒，钻戒的啊，你这个钻戒是几克拉的，这结婚的纪念日了，一个贵的钻戒，一颗1000多万，也不拿来印楞严经，搞了1000多块了，1000多万了啊，他怕人家啊不知道啊，他很有钱。请问了，深圳怎么走？深圳这样走。哇，这五个指头都不比，他就是比这只。请问深圳怎么走？深圳这样走。哇，一看哇，金光闪闪的。其实他不是在指路，你知道我很有钱吗？深圳这么走，哎，有钱呐、啊，是吧？有一个少妇啊，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少妇啊，她身上都很多的现金，还有金融卡，是说，家里实在是很有钱。一打开，哇，整天的信用卡、提款卡、什么卡，还有很大钞的现金。他拿出来的就是一点，那报纸登的拿出来一点，他很喜欢炫耀。就有一次在百货公司的时候啊，在百货公司的时候炫耀，他一买东西的时候一卡，哇，什么无限卡，什么卡，哎，通通有来刷。哎呀，现金，他说啊，我给现金，现金不必加税，刷卡加5%。好，那就我给现金了、啊，啊，现金，他一拿出来一叠，哎，旁边已经有一个坏人了、啊、在盯着他，他知道了，哎，这个少妇啊，进去厕所，10个指头，带了7个指头，钻石啊，黄金啊，是不是？我都不知道他晚上怎么吃饭。挂那么多怎么吃饭呢？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 如果这个少妇来深圳怎么走？五颗钻戒了，他就不会比一只了，五颗通通戴，深圳怎么走？哇，还真有钱啊！这样子，他就跑去厕所了，跑去厕所，这个人歹徒就冲进去，冲进去，冲进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只要钱，不要你的命，听话。”好，听话，把你的首饰、现金通通拿出来。结果他有一个这个环啊，啊这个环啊哈，手镯啊，因为戴了很久啊，很久，他说赶快拿起来，哇！结果因为他的歹徒也很凶啊，快！他说我正在努力的，结果因为戴得太久了啊，这个少妇吃的太棒了，这个戒指卡住了，他说赶快赶快，他说哎拔不出来，拔不出来很简单，我把你指头砍掉。不要，你等一下，就用那个肥皂，你等一下等一下，稍安勿躁，要抢劫也不要这么急。哇，他也弄一个两个三个，最后这个手镯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他说你看我这戴太久了，我不晓得，我已不知道吃了这么胖就是拔不起来啊。他说快点，我正在努力了，真的有差一点点，他用的肥皂还是拔不起来啊。他就手伸出来，手伸出来，我喊三的时候再不出来砍断，到这里啊，我要的是手镯，不要你的手，我再手再还给你，还给你就没有用了。他就是我正在努力，正在努力，这是一二，这是三，啊，给你三，啊，就通通给你。哎，这个歹徒也很讲信用了，很讲信用啊，那这手镯拿去啊，耳环呢，项链呢，对不对？挂着像观世音菩萨，他又不像观世音，全部拔光了，现金也没有了，就坐在厕所里面哭啊啊。为什么会这么惨？这个事情让我碰到，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啊，报纸登啊，生意大受影响啊。那这个少妇啊，从此以后跟我一样，万法皆空。出去也说：“哎呀，那你再不挂，叮叮咚，叮叮咚，心情好轻松。”哎，他不挂了。哎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拜托你挂。”